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很感恩在大气广播中再次分享临终关怀的食物训练课程，感谢天父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愿意将他的真理启示在我们心中，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亮光。在圣经中，牧养是我们作为基督工人重要的职事，无论在旧约或新约，神都在拣选人去承担牧养他的羊群的责任。同是罪人，我们不比我们服侍的病人崇高或优越分毫，但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与他们的关系，借着活化在人的话语中，是上主为他所爱的人特意裁剪的启示。经由临终关怀的服务，我们能与病人真诚的互动交流，领导他们的处境，并能够带去与神关系中亲密个人化的启示。因此，面对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时，牧者细心聆听人的心声，仁慈地接收和分担他们心灵的混乱后做出回应，借着上帝的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恒切地在关系中祈祷仰望神，是教牧关顾的重点。让我们看看新约圣经中牧养病人的圣经基础，是以耶稣在牧养上采取的态度和定位，是以神的儿子如何活出一个牧人的样式，成为历世历代的牧者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直接宣告，我是好牧人。而后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的记载中，每当他看见困苦流离的人群，就牧养他们。圣经马太福音四章23-24节，经文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在四福音书中看到耶稣怜悯受苦的病人，从早到晚医治生病的人。同时，他的医治不仅仅在处理我们的身体疾病，而且触及我们的思想、情感与灵魂。耶稣行走各地，祝福那受咒诅的，医治那生病的，释放那被掳的，赦免那有罪的。他为那受重创的人带来平安和自由。耶稣在他那最温柔与动人的邀请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30节经文的记载。耶稣注重医治的服事，同时也为病人带来永生的盼望。新约路加福音5章18-26节里面，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情节中，我们看到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接着吩咐瘫子起来，这个久病不愈的人就得到迅速的康复。耶稣在这里非凡的医治能力，帮助瘫子不仅得到身体的医治，更是得到灵性的医治。人子赦罪的权柄，表明他重视病人属灵生命的关怀。 再看路加福音记载了两次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的经验，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5章12到16节，耶稣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一带的服事中，他用手洁净一个麻风病人。另一次是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当他朝向耶路撒冷的旅途中治好了10个麻风病人。面对病人向他诚挚的呼求，耶稣便显出怜悯与医治。不仅如此，耶稣主动伸手触摸病人，也透过接受医治后遵守旧约律法的洁净和献祭，定义帮助病者重建他的家庭社会关系。17章15节那里记载被医治病人中唯一回来赞美上帝的撒玛利亚人，他所经历的医治不仅是身体的医治，也是灵性的拯救。耶稣说信心救了你，意味着这是灵性的得救。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动不仅是感恩的回应，也是信心的回应。对比犹太人，他的信心更宝贵，不仅是外向的宗教仪式与律法的掌握，更认识到救恩是全身心的献诚和摆上。在洁净麻风病人的两个故事中，我们看见耶稣施恩怜悯给那些受绝气的、饱受折磨的病人。这些身心受困的麻风病人竟然也有资格经历神的医治。更重要的是，耶稣同样关注他们的得救问题。耶稣关怀与照顾这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疾病困苦的人，是源于他们也本是上帝恩惠要临到的对象，救恩要在他们身上降临和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临终病人也是深受神关注的一位吗？作为教牧人员，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去碰触在疾病困苦中的人，也应当学习耶稣一样重视身心灵全人的关顾。重大疾病会折磨人的身心，病人亦有孤立自己的危险，而对基督徒的病人而言，有时候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之满足，所有一切皆凝聚成对上帝的渴求，灵里面对上帝的饥渴增加。但也有一些情况，疾病带来的痛苦可能会削弱他们的信心，需要牧者的安慰和扶持。上帝儿子耶稣，这位尊贵的君王，尚且也来到世间，神道成了肉身，怜悯社会最边缘的人，医治老弱病残，为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为了俯身为门徒洗脚，谦卑地服侍我们，也鼓励我们彼此服侍。面对处于临终阶段的信徒，我们不把自己看为高人一等，透过关怀、探访或辅导，允许对方表达失落，也学习让自己进入对方的悲伤，陪在他的孤单和挣扎里。在牧养关顾中，经过临终病人本人的同意后，鼓励教会肢体参与对方的哀伤经验，用持续的探访和带导给予陪伴同行，有助于病人及其家属在被尊重、接纳和关心的经验中得到实际的照顾。学校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对病者及家属存怜悯之心，及时施予不同的关怀与帮助。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也失望，此时此刻
我们知道临终关怀的目的，除了期望减轻重症病人生理上的痛苦， 同时也希望帮助病人接纳死亡的事实，并透过心理辅导与陪伴给予精神的支援，供给他们承受患难的力量。如今国内临终关怀发展的现状，相关临终安宁照护的医疗机构比较侧重于病人疼痛的控制与情绪的支持，但缺少对病人及其家属灵性的牧养。我们需要更多神职人员与更多的基督徒将永存福音的盼望带给病人及一家，并在灵性的角度提供关怀、陪伴与引领生命即将终结的最后一段。除了上一集梁晓谈到基督信仰的生死观，在牧养临终病人的这个部分，我们还需要了解圣经中对苦难的反思与回应。圣经对人类的苦难起因大致提供了以下四种的答案。第一，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8章第7节看到有一种的想法是说上帝是苦难的直接起因。那从路加福音13章10到16节我们看到第二种的论调，有些人认为撒旦是导致世上患难与疾病的直接原因。第三种的答案是在说以上两种解释的结合。最典型的例子是圣经人物约伯曾提出，他所经受的是魔鬼撒旦令他受极大的痛苦折磨，但其所作所为却只能得到上帝允许后才发生。第四种的答案就说患难与我们的罪有关。那从创世纪的23章1到2节以及箴言书19章15节里面有谈到说，罪恶与苦难是人在自由意志下而导致的错误与失败，这是人应当负责的。综合各种的观点各种神学上的讨论，特别是对苦难来源的解读，我自己个人比较倾向认为，苦难纵然使人痛苦，但它包含着从上帝而来的心意。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世界的真相是因一人堕落，罪进入世界，导致我们所处的环境已变质，人心充满诡诈并自我为义，世界也因人的罪恶而破败不堪。人之所以受苦，是罪带来的苦果。虽然圣经所记载的部分的患难背后带着耶和华神对犯下重罪的人的惩罚，但在神主权所允许发生的重灾是其公义的彰显。而对于另外一些神允许发生的苦难，虽然对于经受苦难的当事人是落在百般痛苦与试炼之中，但上帝仍然有效地使用了苦难，并转化成美好的祝福。从圣经人物约伯记的生平故事可以看到一种吊诡的观点，上帝允许的苦难或问题的起因是属于上帝的管辖范围，包含神的心意。作为受造物及被罪玷污的人类，不能期望完全明白这背后的答案。与其苦苦地询问苦难发生的缘由，深陷在心灵困苦的自怜与愤慨之中，不如转变另外完全不同方向的思维，就是面对苦难，学习回应苦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当我们的焦点从起因转变为回应时，我们可能就会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甚至我们有时候不能否认苦难的概念里面有正面积极的好处。生命的改变往往由受苦经验而发生，在困境艰难中对生命的认识有新的视觉，我们的价值观与心意也得以更新变化。在基督信仰的十字架神学，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义人，他为义被钉在十字架，诚然担当世上罪人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并为我们成为无辜的受苦者。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的苦难是替代的，他无罪却成为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彼得前书3章18节，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被害受苦显出耶稣基督的羞辱、痛苦与弃绝，但同时苦难亦有救赎的性质。耶稣基督是神，但他先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虽在罪上死，却在义上活，借着极大的牺牲，承担我们能够获得永生与医治的代价。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十字架上被害受苦的背后，隐藏着耶稣的赦罪、救赎、医治与荣耀。受苦的经验不只是基督的，也是信徒的。上帝为世人带来的救赎计划，提供给我们这些罪人与神和好的机会，借着受苦使我们从罪的奴役中重获新生。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梁晓很想分享苦难神学专家唐佑之博士在他的著作《苦难神学》里谈及救赎的大能力，受苦的爱，人从他受苦得以复活，这同样成为人蒙恩的过程，经历受苦与受死，获得新的生命。十字架的苦难成就了基督耶稣的救赎工作，救赎的历程彰显在信徒生命是得救到成圣的过程。唐博士还说，方式是一样的，生命是借死亡而来，和好是由受苦而成，苦难是有救赎的经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也补充了另外的一些角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终战胜死亡，所以苦难不会使基督徒与基督的爱隔绝。信徒虽然受苦，但在基督得胜的能力里仍有盼望，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世界。无论是罗马书还是约翰福音，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透过经文里面感受得到。苦难是必然的，跟随主的信徒必须效法他，并在受苦的经验中与基督完全联合。而使徒保罗认为，在苦难中能够学习忍耐，使信徒满有喜乐，因为他们必蒙受最后的福分。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到七节经文所流露的意思。在罗马书与加拉太书中，保罗也强调信徒受苦是必然的，这是致死肉体的经验，但患难也带来安慰。保罗以亲身经验来说明，在受苦之中一面体会主够用的恩典，一面在肢体相顾中成为自己安慰的来源。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讲义里面去搜寻得到。 啊，我都有在讲义里面去写清楚经文的依据。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信徒受苦最重要的意义啊，是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同时在痛苦中有主爱同在的保证。当我们面对疾病困苦的临终病人，在病痛中，其实他们内在的苦难就是常在寻求究竟为何受苦的无助。然而就算给出各样苦难所带来的益处，给出各样患难里面可能含有的正面积极的意义，但最终的后果，最终的结局仍是归向于生命终结与消亡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生命仍然是无望的。然而基督信仰能够给予的真相，就是苦难是神介入人的经验。神早已在我们以先的受苦，不仅分担了我们今生的重苦，同时在我们受苦时赐下同在的平安，这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4章13节经文也同样确保了一件事情，就是这同在的平安给予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永生的福乐，在永恒的荣耀中一同作王。那么在苦难中挣扎的临终病人，面对着理性与情绪的夹击，唯一的出路就是以信心来回应苦难，认识投靠唯一真神，不靠个人的努力，完全的领受恩典。正如罗马书四章20-21节经文告诉我们，并且盼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同工，主内的同学们，基督信仰为临终关怀提供的关怀基础与解决出路，从未粉饰人性软弱以及人性一切痛苦的挣扎。但在挣扎中，唯有坚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认可以圣经为中心的生命教育，对任何人以精神支援与关怀陪伴的方式去传递。死亡的价值在于他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所占据的时刻虽然是瞬间，但他的影响却被覆盖人的一生，成为推动生活的巨大动力。 死亡使生命有限，生命有限使时间代表了生命。于是人们懂得在有限的时间中去努力与拼搏，以致死亡来临前不至于悔恨与遗憾。当我们将基督信仰为原则的生死观与苦难观融入临终关怀服务，将为临终病人、病人家属以及前线服务人员提供更大的帮助。若是能引入福音信息，还能帮助他们对患难与死亡有正确的反省，将人带到生命的盼望之中。从教会的层面看，培育专门服侍临终病人及家属的神职人员与信徒的群体，让他们以世界的角色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进入到他们的痛苦之中，以圣经的话语与祷告守望的力量作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与支持。当病人离开人世，为其筹办基督教葬礼，接续基督信仰为核心的关怀与照顾，并为丧礼家属提供持续的陪伴、聆听与辅导，这就是将基督教神学有关苦难的观念正确应用在实际的临终关怀服务里。教会在这个世代应当肩负起这样重要的责任，而梁晓我将会与各位同工共勉。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我深知道我心